投资者经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止损放什么地方，我应该留多少大的止损？对于 discretional trading 来说，你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就是人家通常会建议你放在 pivot 的下方，但是大家注意这个下方到底指多少，这是留有很大的空间的，很少有人会告诉你这个数字到底够不够，因为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我们没有办法去追溯他们。另外呢，不同的交易系统它对于止损的要求也是有细微的差别的。那这样的问题最好是谁来回答？是你自己来回答。你通过自己的 trading log，我们已经无数次给大家去强调了，一个 trading log 在你这个交易的生涯中是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你可以利用它发现很多很多的东西，比如说，不管大家是如何去 journal 自己的 trading log，你肯定有一些基本的要素，比如说我们现在给大家去画出来的这个 profit。这就是单笔头寸具体盈利的数字，还有呢，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数字记录，你会撬动多少本金？那如果你有这个数字的话，具体的盈利去撬动多少本金，马上就能够算出来你单笔的盈利百分比是多少。投资者不需要去问人家，通过 review 自己的 trading log 就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事实上，等你有经验之后，你去看任何人的 trading log，你不需要去知道他这个人的具体的 trading rule 是什么样子，他的交易系统是如何构建的。你通过去分析里面的数字，你大致能够知道这个交易系统的缺点是在哪里，它可能存在一些哪个方向的改进的空间。通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可能。我们来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这样的 trading log，这是有一个 slightly edge 的交易系统，一点点的市场优势。那我们先看它的这个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发现所有的交易的亏损，这个红线啊，就是零轴，所有的交易的亏损都集中在一个很窄的区间里面。意思就是说，如果遇到损失的时候，我们损失的数字会比较小，而且比较集中；遇到盈利的时候，它的盈利的数字会比较大。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因为我们总是被教育要控制亏损，要扩大盈利。但实际上，我们如果去做一点小小的改变，比如说我们去把它的亏损稍微扩得大一点，让它有更大的容错空间，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交易表现。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它的亏损变得比以往更加大了，它的分布更加离散了，有些时候会出现一些零星的极端的损失的分布，比如说在这里，这个是非常大的 max loss。而盈利呢，盈利跟亏损相比，跟之前的比值差距了很，下降了很多。这个系统从我们的传统观念上来说，可能是一个 crappy 的 trading system。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的亏损控制在很小的数字之内，但实际上，这个交易表现是前面那个交易系统经过改良之后形成的交易表现，它会比之前的系统的年复合增长率高出很多个百分点。在交易里面有很多没有用的名言，你没有办法说它错，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它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你。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keep loss small and let profit run"。你没有办法说它错，但是如何去定义这个止损是足够小，这个止损有点大？如何 riding the profit？这句话没有任何的意义。再比如说 ，follow the trends until it ends，我们要顺着趋势去交易，直到它结束。这个就是毫无用处的废话。哪笔交易，即使你是 counter trend trade，逆势的交易，也需要去 ride the trend。只不过它这个 trend 可能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较小周期的一个 trend。这个市场上不存在任何的对与错，对与错只存在你自己的心中，永远需要自己去回答自己的问题。任何人告诉你的东西，仅仅是从他的观察市场的角度出发，从他自己的交易体系出发，所以他是否具有参考性，可能你需要去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我们今天就要通过一个定量测试来回答这个关于止损的问题，这里面有多少的误解。我们测试的样本是 Dow Jones 的，就是道30的成分股，30个股票。那我们去考察过去20年的历史数据，大家去理解一下我们去如何测试。我们会去制定一个规则，就是随机的 randomly select，随机选择10个股票，然后买入就持有。那么他买入以后肯定有一些出场的条件，我们出场条件有两个，就是 or 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持有了一定天数之后去离场，这个天数呢可以是1天到100天，我们去测试不同的参数。然后呢，另一种情况就是有可能是止损出场，什么概念？就是我们在入场之后，这是我们的一个 entry 的 level，如果价格上升了。好，我们可能就是 N 天以后出场。这个 N 天呢是有个自定义的，1到100天，或者是呢价格非常不幸，直接下行止损，直接击穿我们的止损。这个止损线呢也有是一个 X percent，1到30%。所以它有两种的出场方式，就看哪一个先满足。我们刚才说了是 randomly select，如果在这开始我们选择的十个，其中已经有一个股票在之后去被打止损出场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九个股票，那么我们再补一个进来，这个股票是如何选择的呢？它又回到前面的这个随机选择的过程，所以它永远都会随机去选择股票，永远都会去满足我一共持有保有十个股票在手中。好，我们来通过这张图给大家来演示一下这个离场进场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随便去挑一个股票，比如说我们就看这个好了，看这个。绿色的就代表进场，我们在这根 bar 是满足条件，就是 randomly select，但是在这根 bar 就出场，很明显它这个是止损出场的，因为它这根阴线足够大，肯定是把之前我们所设定的这个 X percent 这个止损给打掉了。我们再来挑一个，在这个地方入场，然后在这里面出场，也很明显，又直接是止损出场，然后再看这个地方入场，然后在这边出场，价格有所上升，说明它是一个我们持有 N 天之后出场获利出场的。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到这里获利出场，再来看一个止损出场，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循环，让系统自动帮你去计算。考察整个 Dow Jones 的成分股，实际上大家去想一下，我们通过这样的测试是看什么东西？我们看的是整个股票市场的周期性。如果你要去考察整个股票市场的 cyclicality，它有很多个层面的考量。我们今天仅仅是考量其中的一个方面，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这个普通市场的 ups and flows，它的上行下行的这个相对来说的程度，并且是一个基于天图的价格行为。好，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测试给到我们什么样的结果。首先，这张图看上去非常的复杂，我们就把它简化一点。看这个红色框框之内的东西，这个蓝色的柱子，大家看左边，蓝色的柱子代表我们是持有多少天之后去离场，就是在这个地方 bars held，持有多少天之后离场。然后呢，绿色的是我们给定的止损的幅度，这个 stop loss，黑色的圈圈。看的是右边，代表的是单笔头寸的投资回报，也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去第一张图的截屏。你知道的单笔亏损、单笔盈利，你也知道了你每一笔投入的这个资本金是多少，那么你一算就知道单笔头寸的回报是多少。但是我这里的单笔头寸的回报是全套交易的，是一个平均数字，我把所有的单笔头寸加起来去除以一个，它有多少个。通过只观察这个红色方框内的东西，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当我们把这个止损，这里是小止损啊，不断的上提，变大变大变大，变到30%的时候，这里是1%开始啊，变到30%的时候，平均的单笔投资回报，它呈现了一个从小变大的过程。那我们再换一个地方，这个我们考察的是。持有我们看左边是持有大概55天的时间，我们换一个持有70天，那么它的止损从1%一直变到30%，平均单笔投资回报也是在逐渐上升的。我们甚至是看任何一个地方，它都是上升的，在这里呢也是上升的，只是它上升的这个速度好像弧度比较高一点。我们刚才其实测试模拟的是一个投资者的买入股票的长持行为。那么，在他长持之后，我们设定止损，或者是设定一个盈利百分比。一个投资者他给予1%的止损，就马上出局；一个投资者给予10%，另外一个投资者给予20%的止损，哪个能够获得更好的收益？你的止损给的越小，你未来潜在的空间就会越小。 这就是因为价格它不是直线上升的，它在这个上升的过程中是 ups and flows， 逐渐下行又上升，下行又上升，但是这个下行的程度是多少？我们止损是不是能够相对来说包括一点这样的考虑？你给予1%的止损，或者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给予0.1%的止损，那肯定是不考虑任何下行的震荡，因此它肯定没有机会盈利。通过我们这个图。我们至少能够得到一点结论，就是股票投资者的止损，可能绝大多数人都给的少了一点，因为这个市场上所有人都是害怕亏损的，股票一旦有一点点的亏损，新手投资者很有可能就要考虑把自己的头寸给止损平仓了。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方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这个方面我们看的不是个单平均的单笔投资回报率，我们看的是年复合增长率。我们考虑了复利的作用，所以它是评价一个交易系统获利能力的一个有效性的很重要指标。那么我们来看最关键的数据，就是绿色的是止损的 percentage，从1%一直增加到看左边，增加到30%的时候，年复合增长率它呈现的趋势啊，我这边应该有画出来，我不需要自己画，它呈现的趋势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可能是，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上行、轻微上行的一点趋势，但是从我的角度，最重要的是，当你扩大止损，年复合增长率没有下降，也就是说，资金效率跟之前我们使用小止损这个策略相比，资金效率是差不多的。这个有什么样的重大意义呢？我们再来看这幅图，这幅图统计的就是刚才不同的止损下面产生的有效的交易信号。小止损是从左边开始，这个黑线是代表的止损从1%直变到30%。我们看左边，然后呢，1%的时候它对应的这个柱子，看右边啊，它产生的交易信号是一万，就比如说15000个。如果移到这边，大概肉眼观察下10%的止损，它产生的有效的交易信号是5000个，少了1万个。我们再对比看一下刚才的这个年复合增长率的图，它们的年复合增长率是一样的，少了1万笔交易还能做到一样，这什么概念？就是我们之前的一笔生意是一天一开张，开张吃一天，但后面一笔交易是3年一开张，开张吃3年，你愿意做哪一种人呢？还有就是我们刚才去给大家测试的是15000这个东西啊。1万多笔交易里面，我们是没有考虑任何的交易手续费。如果你把这个手续费考虑进去的话，你这个成绩应该会有大幅的下降。好，我们再来换一个方向。这次我们不用随机选择股票了，我们制定一个条件，就是股价大于200日平均线的时候。那实际上大家看过我们这个 EBO 的播放列表，在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这个移动平均线的问题。对于这个200日的移动平均线，它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仅仅是把它去替换随机选择股票这个标准。总之，我们只是变换一个入场的方式。咱们入场之后还是这张图啊，入场之后，之前咱们是持有 NTM，不考虑了，我们不要这个条件，我们直接是使用 trailing stop，也就是说，随着股票价格的上升，我们依次按照一定的规则。把止损线逐步的往上调，去跟踪这个趋势，直到有一天它的价格出现一个反转，把之前的止损线给击穿以后，我们就出场。所以，我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是看这个地方，那止损线是这个红色的虚线，我们看到它不断的在往上提，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价格在，它的低点啊，它的 low point 是不断的往上走。所以，我们根据规则，止损线不断的往上提，直到有一天它价格冲破了以前的止损线，开始出场。整个持有期间是拿到了这一段的盈利空间。再来看这个例子比较明显，入场之后止损不断的往上提，不断的往上提，好，跑到这里打掉了止损线，盈利空间是在这里到这里。好，我们回过来啊，刚才的做法就是根据股票的价格波动，咱们进行一个 trailing stop，进行移动止损。移动止损通常是根据这个股票日波幅来进行计算的，就是 ATR 指标。我们在这个条件下，我们给定的是 X 倍的 ATR。从这里到这里的高度是，比如说我们是给定3倍的 ATR。 那下一次呢，我们重新考虑把它换成4倍的 ATR，就更大了，它的宽容度更大一点，它止损线可能是在这样的移动了，所以它跟前面那次测试的这个整个过程都是一样的。通过这样的测试，它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黑线就是我们 ATR 的不断的变化，从一个 ATR 一直变到10个 ATR。大家看是右边啊，然后呢，这个蓝色的柱状图是平均的投资回报率。其实它这个结论跟我们刚才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随着止损的宽容度不断的增加，单笔头寸的这个东西。单笔投资回报是逐渐增加的，但是我们如果考察这个资金的效率，也就是考虑它这个年复合增长率，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我们从2个角度去进行了这个止损的测试，本质上都是在看这个市场的 cyclicality。我相信这个结论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系列第一集视频就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是一个股票投资者的话，大家注意啊，我们今天模拟的是一个股票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具体的数字，你可以考虑一下你的止损是不是放得太小了一点，适当的放宽一点止损，会不会给你带来更好的表现？你可以从自己的这种 trading log 上面去着手去分析这里面的问题。但是通常来说，这个止损的宽容度啊，往往是存在问题的。不过我需要去做一点严格的限定，可能你会在有的交易系统中发现，它这个止损只需要一点点止损就好了，根本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这是极少数的情况，因为这是特定的交易系统，它捕捉的东西跟我们今天讲的东西，我们今天讲的是股票投资者的行为，这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除非你非常清楚你为什么要给到这么小的止损，除此之外呢，当你想改善自己的交易表现的时候，你可以先从止损的宽容度上去考虑一下，也许它就存在一些机会。我是 Sam，下次见。